过去呢，有这么，一家这个人家啊，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商人吧，兄弟两个人啊，这哥哥呢喜欢一个女孩啊，喜欢一个长者的女儿啊，但是岁数比较小，所以当时的话，长者呢就没把这女儿嫁给他啊。后来呢，这个哥哥就出去做生意，然后就走了啊，好长时间都不回来。好长时间就不回来，啊，这后来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小女孩的父亲的长者就希望那个弟弟呀，把她女儿给娶了啊，因为你老女儿大了不出嫁，天天闹心的，啊，但是这个弟弟呢坚决不肯，啊，坚决不肯啊，因为这个他说这个这是我哥哥的未婚妻啊，我就他喜欢他，我不能够那什么，啊。后来没办法，这长者呢，但是长者也不想再拖了，啊，就伪造的这个伪造的书信啊，就骗这个弟弟说你哥已经死了，啊，所以这没被逼无奈吧，最后就娶了以后呢，也这个妻子呀也怀孕了，但是呢后来哥哥也回来了，哥哥回来以后啊。哥哥，从其他的国家回来，这弟弟一听啊，心里边非常害怕，也非常的这个忧愁，啊，就逃到这个当时这个舍卫国，舍卫国就是佛在世的这个地方，啊，他这个妻子呢，这个也怀孕也没办法啊，怀孕没办法，反正这个弟弟当时就是逃到佛那儿，想请求出家，啊，出于惭愧，后来佛呢同意了。啊，按理说就是说，出于避难出家这是不行的。但是恰巧呢，佛观察他的缘分到了，其实他恰巧他有这个佛缘，啊，也可以得度了，啊，就是出家了，允许他出家。然后呢，他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出家人，啊，由于这个严持戒律，就精进修行。还证了阿罗汉果，啊，种种的神通啊，都非常的具足啊，就具足啊。那么他哥哥那头呢？他哥哥一回家，看见这个弟弟，哎，已经把他妻子给娶了啊，娶他的妻子啊。反正不管怎么讲吧，这个嗔恚心呐，就是怒火中烧啊。他这哥哥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生气，而且呢，不仅生气，而且是恨这个弟弟，恨到极点了，啊，恨不得要把他给活扒了皮，啊，这个时候啊，他就悬赏500两黄金，谁能啊帮我取了这个弟弟的这个人头，我就给他500两黄金，啊，有这么一个这个应聘者吧。啊，应聘者就是我可以啊。于是乎呢，这个哥哥带着这个应聘者一块儿找这个弟弟算账去了。这个弟弟的这个已经出家了，是比丘啊，啊，是比丘啊，正在这个坐禅啊，正在坐禅啊。后来这个刺客呀，一瞄准啊，瞄准这个比丘，拉开这个弓，拉弓放箭。就射这个比丘，射这位比丘，可是呢，刚一拉弓，这个箭呢反而射准了射向了这个他哥，啊，这哥哥呢是心怀愤恨啊，恼怒而死了，啊，恼怒而死了，就是怀这股恨啊。有人说了，说怎么这么神奇呀？他这瞄准这个这位比丘射向他弟弟，不射向他哥哥。啊，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他是想害出家人，而且这位已经是圣人了，已经正果了，啊，所以说凭借这个因，那个箭头肯定会调准方向，射中他自己，也是他自己这个无比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愤恨嗔恚心所导致的。但是这个事儿没完，啊，他哥哥死了以后，由于这种愤恨心。这种嗔恚心很重，它就变成一个毒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毒的东西，大多数是自己这个心非常毒啊。 另外呢，这个他这个哥哥投身成一条毒蛇以后，就藏在了这个比丘这位这个就他这个弟弟这个比丘所住的这个房的这个房门那个转轴等那块啊，他想害这个弟弟这个心呐、啊、没死，以为这个害他的心太严重了太重了，所以他还有这个灵性啊，还打算要害死这位比丘。那么恰好在这个房门啊开合的时候被碾死了啊，被碾死了。那么死后呢，由于这个嗔恨心他又投转成那什么了，又投转成有毒的东西，但是就是变成一个很小的那个毒虫了，但不是毒蛇啊。但是这回这个毒蛇呢、这回这个毒虫啊有一天在这个等着这个这位比丘弟弟这位比丘他打坐的时候，这个毒虫他从屋顶上边啊就跟空降兵似的，哎，就掉下去啊，因为它毒性很猛烈，你别看它这个毒虫挺小，但是它毒性猛烈，当场就把这个比丘给毒死了啊，把这个比丘给毒死了啊，所以这个比丘就走了啊。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位比丘他已经证果了啊。有人说了，说你看这比丘他都证果了，就是圣人，而且还具足种种神通，他怎么就不想点办法呢？他怎么还能够被人家弄死害死啊？我要说呀，这个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安世高法师的故事啊。安世高大家看那个易经师啊，过去我讲过他的故事，我记得应该就是安世高法师的这个事情。安世高法师岁数很小的时候就精通鸟语，精通各种语言，而且才艺啊简直是这种才华才艺就是很像释迦佛小的时候，像释迦牟尼太子。后来长大以后出家正果，安世高法师，我记得应该是安世高法师的故事。他后来了知过去的因缘，他知道他欠人一条命，他就找这个债主去了，就把脑袋给人家。所以说真正这才证明说，所以这位比丘啊他证果以后肯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些这个可能知道这些因果啊。就是如果是证果的人，如果是包括是佛菩萨也好，如果是证果的人，他不会去畏惧这些生死。之所以他能把他给毒死，把这哥哥还最终还是不能把这个弟弟给毒死，不是因为他的这个伎俩，也不是因为他这个毒性，是因为什么呢？啊，舍利佛就问这个事儿了，咱们听听佛怎么说。舍利佛看到这个事儿就问佛，啊，佛说那个死去的，这佛说说这个舍利佛问佛说这是什么原因？都证了阿罗汉果了，啊，却中毒死了。佛告诉舍利佛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啊。因为过去呢有在这个辟支佛的时代，那有一位辟支佛啊，在无数世以前吧，有这么一位辟支佛在世，隐居山林。当时有一个猎人就以捕捉这个飞禽走兽为生，他布了很多机关。后来这个辟支佛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动物嘛，就是把这些禽兽都惊走以后呢，这个猎人就一无所获。这猎人一看就非常生气，就拿那个毒箭呢、啊、射着皮支佛。皮支佛呢怜悯这个猎人啊，就想让他悔改，所以当时视线呢神通。这样的话呢，这猎人一看就啊升起了敬仰啊和恐怖，并且呢也挺自责后悔了，就会悔过忏悔，就像辟支佛忏悔啊忏悔，然后最后呢请求慈悲接受他的忏悔。辟支佛一看他真心悔改，也接受他的忏悔啊。猎人忏悔以后啊，辟支佛接受了，但是呢辟支佛呢也是中毒而死了啊。这个猎人死了以后就到地狱了，因为他毕竟怎么说呢，这个杀的是佛呀，辟支佛呀，那么所以就到地狱。到地狱以后，从地狱里出来之后，五百世经常是被毒死，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他老毒死人了。再一个他也毒死辟支佛嘛， 啊，后来但是呢，到今天到那个释迦佛的那个时代呢，他就能出家正果，啊，出家正果，出家正果是因为当时他发的这个愿，啊，发那个愿，他说，愿我来世遇到圣师，得到所得神通，跟这位辟支佛是一样的，所以他今天能够证得这个果。但是呢，为什么会被咬死呢？是因为往昔所造的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当时这个猎人就是今天这个弟弟，这个事儿呢，佛一讲啊，大家呢都明白了。可是呢，说实在的啊，其实就是替咱们问的啊。你说人舍利佛能不知道吗？你说这个当时这个佛和佛的很多弟子，那都是神通非常了得的，都具足神通，圆满神通啊，都知道，就替咱们问的，为了咱们而问的。因此说，它就是一种因果啊，一种因果啊。所以说，谁都跳不出这个因果。就佛在世的时候，那个马麦之报啊，还有像那个头疼三天，这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故事，大家都应该清楚啊，都在这因果当中啊。所以说，安然的、泰然的去面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我们看这个故事里边这个毒性啊，这是说明什么问题？确实能够说明很大问题啊。他就是这个嗔恨心是三毒嘛，贪嗔痴。所以嗔恨心的话，你看感召的这个到畜生道，要不就毒蛇，要不就是毒虫啊。那所以说嗔恚呀，我们做人的时候，做活的时候，当人的时候，嗔恚心很大，也会产生毒素，身体那个老生气，对肝脏就不好，要不怎么说叫气大伤身呢？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啊，要不怎么说有的老年人更中老年人高血压一生气晕过去了，哎呀，这是都是这样。因此说我们不要向那个哥哥去学习啊，不要向哥哥去学习。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大修行人啊。世间人迷信的人，还有世间那些装神弄鬼的人，都是想法设法呀，找个大仙儿啊，找个通灵的人去看一看，说能够怎么说呢，要化险为夷，能够贪生怕死啊，他躲，你躲得了吗啊？有人说2012来了，说我怎么能幸免于难，那我求佛保佑，求菩萨保佑啊，保佑不了啊。如果是命中注定啊，这有该死一劫，我们就不用去求这求那的啊，不用去求这求那的啊。你躲了今天，躲了明天，因为过去是我们用同样的手段或者是更严重的手段伤害过别的众生啊，所以说这就是因果，看透看破。如果是真正学佛的人，他就无所谓这些东西了啊。如果说我们不是过去世造的因，那么这位比丘绝对别说是毒了，别说是这些伤害了啊，他什么他都不会把他给伤害的，不会的啊，绝对不会的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吧，不管是初学佛的还是说对因果不太了解的学佛的佛友，应该去明白啊，应该明白这一点啊，并不是说成了佛的证了果了就像是这个当了超人了，哈哈，不是，不能这么去幻想啊，他都是在因果当中。但是呢，他比超人要超越，因为他没有恶因，没有任何的恶因了，绝对的究竟了，去断了恶了，他也没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些再有什么新的恶果产生，不会。